从7月29号到8月2号，台风杜苏芮环流为北京周边带来了140年来未见的瓢泼大雨。北京政府8月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至少有33个人在洪灾中死亡，18个人失踪。在这个节骨眼上，时评人、前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发出贴文说，北京市做的预警和防范措施都相当卖力了，救援行动及时跟进，仍然出现严重损失的原因是这场超级大暴雨严重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和认知。这个时候过度批判地方政府预警不够、抗洪不力，未必都是实事求是的，他们至少有相当一部分释放的是情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国网民愤怒的原因主要是当局泄洪的决定，为了保住首都北京、大城市天津和北京附近的红安新区不会因为洪水泛滥遭受过多损失，决定开启防洪闸和日洪道，让洪水流入河北省7个低洼蓄洪区，导致当地居民承受了极大的损失。台风杜苏芮的威力确实不可以看小的，在7月28号登陆福建沿海之后，它的环流一路向北，83个钟头内落了北京一年60%的降水量。在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区，极端降雨导致31万居民受灾，近35000间的房屋受损。天灾面前，中国防总在8月1号决定启用7个在低处的蓄滞洪区。官方传媒央视援引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涛的话讲，蓄滞洪区是中国防洪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洪水泛滥的时候最后的紧急手段，打开日洪道，将洪水从大城市引到去人口稀疏的地方。北京原本的计划是通过河流泄洪水库储水，然而由于降雨量过大，这个方法并未能够奏效。河北省应急管理部门随即启动了7个蓄滞洪区，要求河北85万人撤离。好多河北居民在互联网上抱怨预警不足，说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到完成撤离，家园就成为一片汪洋了。更加火上烧油的是，中共河北省省委书记魏岳峰在作出这个决定时说，河北将会启用蓄滞洪区，减轻北京防洪的压力，坚决做好首都的护城河。这番言论遭到网民炮轰，目前微博、微信上已经对这种讲法进行了屏蔽了。天津静海区是7个蓄滞洪区之一，号召它的23个村庄的30000名居民撤离。微信公众号静海融媒8月2号发表的致全区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次启用蓄滞洪区，我们牺牲自己为国家和京津冀人民做了贡献，历史将会记下我们的功绩。该区成为泄洪区的决定是国家防总在前一日做出的，在8月1号凌晨2点启用该地区泄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8月1号说，蓄滞洪区内居民赦小家保大家将会依法得到补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的规定，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是救助。打开了日洪道，将洪水从大城市引到人口更少的地方，是为了减少破坏和人员伤亡而采取的最后紧急手段。中国并不是唯一采取这种做法的国家。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國最近一次使用這種方法是在2011年，當時為了拯救新奧爾良市，將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洪水排入了人煙稀少的阿查法拉亞盆地沼澤。中國這次洪災引發批評的原因是河北蓄滯洪區的很多居民表示並未有得到足夠的預警，救援行動最初非常緩慢，這些蓄滯洪區目前都已經被開墾成為農田或者是城鎮，人口亦都在不斷增加緊。有幾十萬人口的河北屯州是這次洪災的重災區，當局在當地進行泄洪，大眾批評說這個是為了保護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點建設項目雄安新區。路透社的報導提到，7月29日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發表12年第一次有關暴雨的紅色預警，但是很多當地的居民對國家傳媒說他們未有被告知情況的嚴重性，亦都沒有被通知去撤離。7月31日河北官員在七處低洼的泄洪區打開閘門，稱這個是不可避免的決定，為的是要防止缺堤並保護下游的城市。在當地幾萬間房屋被毀，很多地方仍然沒有通電。按照官方傳媒的報導，當地政府救援及時，大眾群眾得到妥善的安置。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當地居民無奈質問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援助呢？一名被困在家中三日一直沒有通電的當地居民對路透社說，在其他地方領導都上前線指揮救災了，在這裡連個人影都沒有。一名網民在胡錫進微博下留言，屯州零死亡零失蹤。中國以往領導人在災害發生時一般都會去當地視察，然而這次中共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卻未有公開露面。不過官方新華社在8月5日發表題目為《眾志成城同舟共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有力指揮河北防汛抗洪救災的文章。對河北災情，習近平總書記極為牽掛，文章說並指出習近平詳細了解了當地水位情況，並指示各地要全力搜救，基層黨組織要發揮作用，讓人民群眾感到有依靠。文章援引習近平的話講，8月10日中國財政部、水利部再撥款15億人民幣用於受災地區的修復工作，此前北京已經撥款近15億元用於財政補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